悬疑问答，生活中的问题、烦恼、奇怪的梦境、风水，均可在此得到回答。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10月23号，星期天，农历是9月23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
Hello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师傅，你好。
你好。
弟子跟师傅请安。
谢谢。
哎，师傅，想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。
哎呀，可惜了，他没讲完，电话断掉了。喂，你好。
喂。
哎。
师傅好。
你很厉害啊，你把人家电话都卡掉了。
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赶快讲吧。
师傅，我问几个问题。问题。师傅问一下，就是，就是现在有很多身边有一些同修已经发愿吃全素了，但是有些同修身体还不是还是不好，这跟他还在一直给家人烧荤菜有没有关系啊？
那当然有关系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里已经在做善人了，那里隔壁你还在帮助人家在杀人，你开玩笑啦，做坏事啊。
嗯，对的。那怎么样让同修自己能不烧荤菜又不引起家庭的矛盾呢？他已经选是全素了。
很简单了，这是缘分问题。家里缘分不成熟，你先吃素，你当然会有矛盾的。你只能先随缘，你只能这样了。你只能现在自己吃全素，坚持给家里烧烧就烧烧了，坚持不能烧那种活的，这要坚持的。打死你也不是能烧的，听得懂吗？而且这个那当然自己不好，有漏呀。我举个简单，你口袋里不停的有钱放进去，你不停的漏掉，那你算有钱不啦？好了。
没钱。
好了。
好的。师傅，拜了师一年以后再不吃全素，莲花很快容易掉下来。那么发愿吃全素的人还在烧荤菜，一年以后天上的莲花会不会掉下来啊？
要看的，如果他发心，他觉得无所谓的，莲花也会掉下来。如果拜师之后，一般的一年最好能够吃全素，如果不行的话是两年最好吃，如果三年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掉下来，两年已经掉下来很多了，三年是掉下来更快。两年为什么会掉下来一点呢？因为两年当中你一直不吃素，而且你还有很多的犯戒，那你肯定掉下来了，听得懂吗？
那他们就是发愿吃全素的人，就因为有些家里人他们不信嘛，就是他们只能帮家里人烧、
这个、
烧这种荤菜，就不
烧
活的。
烧了，不烧活的嘛，好一点呀、而且他每一次烧，他就得念往生咒。
每一次烧念往生咒多少遍啊？
不停的念，一边烧一边念，不停的念。
好的。
到灵性也没办法。
那是。
谁叫你做这种事情？
好的。感恩师傅。那发愿吃全素的人买荤食给别人吃，也有业障的，对吧？
当然了。谁叫你买的？
好的。
就是这个意思。
多问。
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师傅问一下，因为手上戴着佛珠，绳子不好，要把开过光的佛珠拆散重新再串，这个需不需要再重新开光啊？
不要，可以的。
不要。师傅我问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早上5点多做的梦，同修梦在梦里在一般居家的环境里看到一个玩偶的身体，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头，同修很好玩，很好玩的想去抱玩偶的身体，观世音菩萨的头却很威严的跟同修说你是从天上下来的，同修却打断了菩萨的话，一直说不要听不要听，请师父解梦一下。
这个是菩萨来劝这个小孩子的，所以想想。
那他说不要听不要听是有什么问题吗？
就是小孩子呀，已经沾染五欲六尘了呀，脏了呀。
哦，
这还不懂啊。
好的，还是要让他好好修。感恩师父。师父还有就是我就问我们要慈悲别人，别人痛苦我们也要觉得很难过，但是这样是不是很容易悲业啊？
别人痛苦你觉得很难过是正常的，你难过到
正常
里边去了，一直忘记不了，那你就惹事了。
哦，
人家告诉师父说某某人吃苦了，过去是学佛很精进，后来做错事情了，现在吃大苦了，师父很难过，我不会难过一天的，我当时很难过，难过之后我还要振作起来，好好的救更多众生，那你就不会把他的业背在身上。如果你从早上难过到晚上，你不就背了一天了？这还不懂啊？
明白了，就是化悲痛为力量，就是要更觉得可怜，要更好好的帮助。
啊，对呀，只能这样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还有就是，同学问，在没有拜殿的情况下，比如在庙里，有的佛像前面没有拜殿，然后直接地上磕头发，磕头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就没有拜殿？
当然可以了，有什么不好啦？
可以的。
啊。天地当床，天当被，地当床。你有时候，啪一下子看见菩萨了。我有些事情就不讲给你们听了，在广播里讲了不是太好，因为我到普陀山去的时候，我眼睛就是啪看见菩萨了。滚烫的石头啊，当时37度啊，就是天就是热的嘞。台长跪在地板上啊，脚烫的嘞，我就马上就磕头的。你看见菩萨，你说来来来，没有拜殿我怎么磕啊？来，先请赐我一个拜殿吧，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我再给你磕头啊。
没有。
心诚则灵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了。
这些我都没告诉过你。
感恩师父。
看到了之后，你那种震撼哦，哎呦，真的那种震撼哦。
我们
不能讲，
看不到
不能讲的。好了，那个我就讲给你听一点，那个护法神啊，那种样子啊，他看着人间啊，你这个眼睛啊，大的什么程度哦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什么看不见、啊？
多大？
你当时你看着天空上护法神那个眼睛啊，黑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眼睛就像一个，人家说像一个月亮这么大。
哦、
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大成什么样子了？哎呀。哎呦，这整个被他遮住的。震撼呐、啊，震撼呐、啊！观世音菩萨一件衣服穿出来一件白纱裙，你就是能够看到白纱裙，你往上看的话，你都。感觉简直就是不是大楼可以形容的啦，听得懂了吗？浩瀚无比呀、哇！你往上看，你看不到菩萨的头的，你不停的在往上看，要有功能，不停的看，不停的看，就像卷上去啊，它一点点显化。你们看电脑看吗？有时候看到下面不是没有了吗？他说正在生成当中。他就这么不断的生成生成生成，等到你完全看见观世音菩萨这个高，你眼睛都睁不开啊。
哦，
现在知道我的感觉了吗？我还会去看人间的东西啊。现在明白了吗？看到的东西不一样，境界不一样啊，人生就不一样了啊。不一样的人生就是因为不一样的境界啊，把师父这些知理名言好好的记一记吧，这都是师父讲的，没人讲的、听得懂吗？好啦，
好的。好，感恩师父分享，感恩师父。师父就是我们
你是卢台长吧？
现在
感谢我分享。
因为我真不知道您看的那个护法神的眼睛像月亮那么大，第一次听到，
啊，
挺震撼的。
啊，当然你不是说登上月亮的这个这么大，就是月亮你有时候抬头看两个月亮大不大？
啊，大的，
啊，
大的。
好了，他就这么大的眼睛哦，哇，不得了啊，护法神的眼睛哦。啊，有点像周长
普，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师傅的眼睛也很严厉，
啊，
每次看到师傅站在面前，也就是人就定住了。
现在知道吗？就
知道怎么办了？
知道吗就好了，能量呀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感恩师傅。师傅就是我们爸妈有一种说法，就是送药的话不能送药，要别人给一块钱。在学生上有这种什么说法吗？
学生上呢，只是一个口才问题。比方说送药给人家，人家不生病你送药，那么人家说，哎呀，你好像咒人家有病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
哎，是这个意思，咒人家有病，诅咒人家一样。你吃点药吧。
嗯
啊，人家说骂人的，
哦，
我看你应该吃点脑髓精了，或者补脑子精东西了，这就是好像测人家呀。实际上送药的话呢，
哦，
你不要说药嘛就好了，你看看这些药品可能对你会有帮助。嗯
嗯，
讲话里边不要让人家觉得很刺激就好了，好吧？
嗯，
说那心脏病的药呢，送给你的啊。啊，这个非常好的啊，我一直吃的啊，这个药送给你的，
嗯，
万一你心脏不好你也可以吃，你说人家听得刺激不啦？
嗯，有一点
啊。好了，
嗯，好的。那就是有些同学老妈妈们他们没有那个当地买不到丹参片，我就是想买一点丹参片送给他，这个都没关系的。就是说
送给他的话，你这叫仙丹，观世音菩萨的仙丹，
哦，
赶快给他们吃。
嗯，
非常好。
啊，好的好的。师傅我看一下，还有个问题，就是我看一下，还有就是师傅就是说，如果梦里看到师傅的时候就是哭，然后师傅也突然就是向我哭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哭，越哭越年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哎，全世界人都懂了，就你不懂，就是说明你不知道哪一次跟师父感情特别好啊，越哭越你越哭嘛，就是回忆过去了呀，怎么会哭的啦？就是想到过去了呀，
哦，
听不懂啊？前几世说不定有缘分，
嗯，
明白了不啦？
哦，
啊，
明白了。
说不定我是爷爷，
嗯，
你是孙女，啊，也有可能的。
嗯，孙女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去探讨了，
哦，
有什么好探讨？
最后一个问题。就是有一个共修组的问题说，请问师父，观音堂如果需要节约一些所需物品，可以主动讲给同修听吗？因为不讲缺什么，想发心的师兄不知道，但是讲了又怕不如理不如法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随缘吧，这些事情你发心最重要。如果你发心啊，你是为了让人家捐东西捐钱，那你这个发心不好，你就有业障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发心没有的，我就是随便讲讲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我们如果有怎么要心里要真的，不是说嘴巴里讲一套心里讲一套，要言行一致的话，你讲出来就没有业障。
哦，
啊，
好的。
但是如果你完全是真的为别人一点私心都没有，那你也是没业障。
嗯，
听懂吗？
好的，
好了，
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感恩师傅，今天问题问完了啊，谢谢师傅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嗯。
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
啊。
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现在社会上有个现象，就是人到了中年，参加一些同学聚会，和之前的缘分联系上了之后。有些人可能就会发生婚外情，有同修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有类似的情况，比如说他妈妈也是同修，但是现在整天抱着手机，爱漂亮，经常出去，懈怠了修行， 请师父开示，为什么人到中年容易有这种情况？同修该如何帮助父母亲摆脱这段缘分？
其实你回答问题了，你已经在里边了。实际上人到中年，所以有句话叫越老越糊涂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小时候知道打回的东西要赔啊，讲实话，怎么越长大越吹牛啊？越长大越做坏事啊？哪些坏事不是大的时候做的？小时候生出来的孩子能做什么坏事啊？对不对啊？不纯洁的，爸爸妈妈这种讲老实话就不应该去参加。我一直说的，什么同学会呀、啊？讲老实话，大家在一起不会没有好事情生出来的。什么同学啊？就是小时候恋爱的人，很多都是我爱你，你爱我的，大家见了面。你看看网上现在出来多少这种丑事啊，婚外情，就是我告诉你联谊出来的，不能联谊啊。我们啊，关门即是深山，闭门即是净土啊，就是要把自己慢慢的要干净啊。搞什么东西啊，这大年纪了，真的搞什么东西，真的想想看啊，真的，哎呀，真的满脸皱纹了，还要你爱你恩我爱的。哎呀，家里自己一个爱的一辈子，还跑出去搞来搞去，真的丢死人了！真的，孩子一大把了，孙子都有了，你还……哎，
对啊，现在就是被他自己的孩子发现了，反而现在孩子为父母亲着急，就是
念经啊，
真的是很麻烦。
让他看白话佛法，要念经。
师父，这应该为。婚前解结咒吗？还是有什么特别
解结咒？
特别需要
给妈妈念心经。
哦。
念心经，欲火重发，更不可收拾，所以不能让欲火烧起来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，师傅，请问师傅，那就是除了念经之外，同修能不能跟父母去谈这件事情呢？还是不要去拆穿他们呢？
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，你知道他们很爱你，你就可以去谈。他把你当宝贝，心中的一个大宝贝，你就可以去谈，就应该谈，不谈不行的。
哦。
你告诉他。
哦。
妈妈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家就拆了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而且我们是学佛人。妈妈，你今天要接受我的一个想法。我虽然我很爱你，我没其他想法，但是我更爱这个家。我不想让看以后看到爸爸这么痛苦，因为佛法里边讲有报应的。妈妈，你今天虽然没有跟人家有什么问题发生，但是以后时间长可能会发生。如果爸爸有这么个女人，整天跟人家很好的话，妈妈你怎么样的感受？听得懂吗？
嗯，对。
啊，跟他讲啊，讲了之后他就知道了。不要等到他已经走出这一步了，再讲就来不及了。
好的，好的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，谢谢师傅开示，谢谢师傅。那师傅给他念经的话，就是念心经和解结咒，化解他的桃花运，对吗？
对。
哦。
哎，犯老桃花了。
嗯，
桃花了，哎呀，真那么丢人呢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老太太，怎么年纪？夕阳红是怎么红啊？夕阳红是心里红啊，干净啊，给孙子留点德吧。夕阳红就这么红的，去找个老头子红红啊，不要烧焦的，已经是木炭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嗯，接下来一个问题是，请问师傅，有些人经常会被别人说成是一根筋的人，请师傅开始，这一根筋到底有什么特征？是什么因缘导致他一根筋？应该如何改正呢？
什么叫一根筋啊？一根筋就是说不开悟，听不懂啊？就是想不通。
哦。
一条路走到黑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我就是这样的。
嗯。
我就是这样的，这种人叫执着，明白了吗？一根筋就叫执着。
哦，就是不圆融，对吧？
啊，对啊，执着呀。嗯。
嗯。
明白吗？
嗯，那请问师傅，就是那有的人就很会做人，就特别圆融；有的人就是 就直愣愣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样？
上辈子
是因为前世的原因吗？
上辈子缘分不够，不够广结善缘。
哦。
啊，见人都不愿意理人家的，脸门老板的，这种人下辈子就一根筋。
哦，明白了。
明白了吗？好了。
嗯。谢谢师傅开始。嗯，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是，有关于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问题，就是基本上来说，忧郁症患者通过我们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，基本都可以解脱离药物。如果他没有懈怠念经的话，再遇到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家里人出车祸了，或者儿媳离异了，他的精神再度受到了刺激和打击之后，他的忧郁症可能会复发。请问师傅，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分析呢？是他的忧郁症没有完全康复吗？所以很容易复发。
第一，有过这个阴影了，虽然好了，还会有这个阴影再发生，所以一个人不要重犯错误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自己的错误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不会重复自己的错误。过去做错过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了。不管什么条件发生，过去这样的我就不能再这样了，这叫智慧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哦。
我明白了。
哦。
那他们那个忧郁症，如果又因为其他事情又复发了，就只能再就是跟上次一样，用三大法宝去好好念经，
对
吧？对
啊，
就说明他就根没有根治哦。
再复发就说明他根本没有根治，根本没有好，根本是因为菩萨的加持，他自己没有想通，听懂吗？
嗯，听懂了。嗯，
好啦。
嗯。谢谢师傅开始。再请问师傅，那个就是您那个法会开头的接语都特别的精彩，请问师傅，这个是菩萨给您的灵感吗？就是法会上开头的那几句话。
那当然了。我那天在日本有点不开心啊，我就又要写了吧，我都临时写的嘛。
嗯，
然后就想写什么呢，有点不开心。菩萨知道我这个心了，菩萨就来句结语就给我了。
就是那句，是不是那句迪士尼中佛有藏啊？
对呀、
啊，特别幽默。
对呀、啊，又不能生气，又不能在大会上讲，只能用诗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。我就说迪士尼中佛有藏，就把我们佛有的藏在迪士尼当中，你怎么弘法？我不是刺他。
一说出来大家都全场都在笑
啊，有智慧的
都特别
开玩笑了。
嗯，
你幽默嘛，就把这事情就过了呀。嗯、你怎么一直生气啊、
哦、对，
现在回到澳洲之后再继续生气啊、嗯、啊，有什么好生气啊、
嗯、
过了就过了，什么办法了、
嗯、
他们自己有业障的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他们做的好坏还不接受教训，还不这么提早的自己忏悔，你去看看以后的业障好了，啊，我告诉你的，业障很重啊，自己等到躺在床上时候再来找我就没办法了。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啊，过去都做很多功德的这种人啊，现在都躺在床上了，他们苦啊，谁跟他讲啊？现在谁去跟他讲啊？全身插满针管。
嗯。
好了。
嗯，感恩师傅。师傅节目中说他们也是帮他们在消业，就师傅不管你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就是明白师傅最终的目的就是慈悲，其他并不是为了怎么样批评。
哇，
就算是批评、哎、你也是为了慈悲他们。
你好有智慧、啊、这个倒不是表扬你了，一个老师不停的讲学生不好，是为学生好不啦？
是的，
下了课老师还讲不啦？不讲啦，上课的时候讲呀，有责任啊！现在你们在我身边跟我学，我当然要讲你们毛病啊。等到我不讲了，我还关心你们不啦？就这么简单了。
嗯，感恩师傅。
嗯，
感恩师傅。再请问师傅，问题就是一个人是否佛性和魔性同时存在？成佛的过程就是去除魔性的过程。如果没有魔性，完全是佛性，是不是就达到纯善就能成功了呢？
你只用我用简单的跟你解释，其他人都听得懂。是这样的，你脑子里全部都是好人好事，你还会有坏事吗？还会是坏人吗？不会了，对不对呀？
嗯。
你这句话不就两句话就解决了呀？脑子里全是佛性，哪有魔性啊？你脑子里一会儿有佛性，一会儿有魔性，那你说明佛性还不坚定啊，对不对啊？等到你脑子里全是魔性，没有佛性的时候，你哪来的佛性啊？好了。
嗯，哦，
哦哦哦，
明白，谢谢师傅，开始。
哎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哎，
谢谢师傅。然后那个再请问师傅，就是现在小孩子过生日，但基本上很多亲友都会送十二生肖的挂件，有金的，有玉的，因为是十二生肖，有一点动物的形象嘛。请问师傅，这个能给小孩佩戴吗？
不要佩戴，放在家里玩玩嘛好了，看看嘛好了。
哦，好，那他如果之前一直挂着的，现在要把它拿下来，
那当然了，
去什么烧小房子什么吗？
他是要蛇就挂一个蛇在脖子上啊，蛇缠绕你的脖子，你还活得了啦？你是属猪的，就挂个猪在身上啊？你跟猪一样吃吃睡睡没脑子啊？
哦，那他现在那个拿下来需要念小房子吗？
不要念了。
哦，
嗯，没事。
好。
这么小的挂件没什么用的，没有灵动性。
哦，
嗯
嗯，明白。谢谢师傅。开始再请问师傅，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同修，他马上就要去离婚了，就要去办这个离婚手续。但之前他许愿跟他先生，还有跟那先生家人，要念三套一万遍的解结咒。那他如果离婚了之后，这个解结咒还要念完吗？
要念。
哦，要念完啊。
离婚你以为解决了？离婚很多情还牵着呢，离婚有的时候还有冤结呢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冤结要化掉，明白吗？
嗯嗯，明白明白，谢谢师傅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师傅之前您开示过，就是如果为了净化观音堂的气场，大家可以在一起念诵三到七遍的大悲咒，请问这个是要大家异口同声的集体念呢，还是各自念诵就行啊？
都可以，嗯，
都可以啊。哦，
但如果你要气场好的话，一起念更好。
哦，好的。
这气场大家都出来，就要不容易走偏呢。好的气场啊，就比较好，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开示。还有个问题是，那个同修梦到他过世的母亲说要洗澡。然后他的父亲就说他母亲这个是要走了，他母亲说自己已经多活了40多天，后来又梦到他母亲洗衣服，请问师傅这个梦有没有投胎的意思？
你他妈妈已经走了是吧？
对对对，他说自己已经多活了40多天、
啊、
要走
了，投胎了投胎 了
哦，这个是要投胎啊？那这种小房子得多念点啊。
但是他说什么？他说要洗澡啊。
对，然后梦见他说要洗澡，就亡人，然后那个这个亡人之前的先生说，是这个亡人是不是要走了的表现，然后他母亲说他已经多活了40多天了。
啊、哦，他母亲说是他母亲自己说自己是不是啦？
对对，说他自己已经活、
哦、
多活了40多天。
两种可能都有，一种投胎，一种上天。
哦，明白，那就是再送小房子，再送一把。
再送一把吧，嗯，看看随缘吧。
好。好。谢谢师傅。
好
了。嗯嗯嗯，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，那一个女同修的右掌内慢慢长出了两颗淡淡的痣，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是靠近手腕部位，有一个是在握拳的这个部位，这有什么说法吗？
说法，杂念太多。
杂念太多。
啊，手掌上如果有很大的痣、
哦、
用过去的讲法、嗯、这个人会偷东西。
哦，
听懂吧？那么一年当中偷东西，手掌也会长东西。
哦。
哦，开玩笑了，就中国的文化里边太多这种了。啊。
嗯，那他现在长了这个怎么办？
一手一指在手，偷鸡摸狗，听得懂吗？
哦。
啊，小一点没关系，大一点就有问题。
嗯、
长在手背上没有关系。长在手心里就有问题，手背怎么偷啊？ 手心里面就给偷了、
哦、
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我明白了。
啊，你要讲字的话我都可以讲你多少了啊。你师傅连测字都很灵的，我
是师傅什么都灵
听得懂了吗？嗯
嗯，听懂了
好了，
那他这个怎么化解啊，师傅？
怎么化解啊？意念干净，血液就干净；意念不干净，血液就不干净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
好，
啊、
明白，
嗯，
明白了。
好了。
嗯，谢谢师傅开始，没有其他问题。师傅您保重啊，
啊，再见，
保重身体。嗯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，师傅稍等。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，师傅。哎，不好意思。
师傅一看见你们这种积极努力精进的孩子，师傅就从心眼里开心。
哦，行，谢谢，嗯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我就问同修，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同修在打图腾电话，是为什么犯困？他们一打就犯困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，师傅？
一打电话犯困呐、啊，打不进了，
嗯嗯，
打不进了，信心丧失，人就犯困。
哦，嗯，哦，是这样，师傅。
啊，这有什么啦？这不是什么事情了，打不进嘛。
嗯，就是他。
人有阻碍啊、嗯！当一个人有阻碍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犯困了。
哦，就犯困了。
啊、
哦，是这样。
一个人烦恼，
哎、
烦着，后来烦死了。往床上一睡觉就不烦了。
哦，明白了。嗯，好、哦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现在很多很多人骨子里深处就是这种功高我慢，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，而且自己也没认识到，细致往深探究，表现特别爱自己，自私自我，听不得反面意见。仔细观察，就是骨子里功高我慢。如果不认识这一点，不除去骨子里的这种功高我慢，放不下自私自我，根本学不好佛，更谈不上感恩和慈悲心。请师父给我们，嗯，就是开示一下吧，这种问题。
这种人，第一，阿修罗道到顶了。
哦。
上不去，连天界都上不去的。第一。
哎呦。
啊，第二。嗯，功高我慢的人就是因为长期的习性所染，所以我们要破除无名习气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人就是不明白，就是叫无名。有本事的人永远吸收别人的意见。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现在教育弟子，我为什么有意的让他们放下功高我慢，我就是不许，就是要当着别人的面要讲他，讲到他自己没有自我了，
嗯、
他就没有什么伤害自己的因素在身上了。很多人要面子啊，脸红啊，丢不丢？哎呀，丢人呐、啊，恨不得钻下。我告诉你，全是无名习气。你人啊，你生出来就是光秃秃的，你有什么脸面呐、啊？你有本事不要偷人呐、
啊？哎呀，是。
你小时候还抓屎吃呢。你有什么脸面呢？你大起来这些全是假的、空的、虚的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到人间是来走一遭的，是来修心修行的，是来借假修真的。你有什么？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，
要懂啊！万里长城今犹在啊，不见当年秦始皇啊。这还不
啊，是啊，哎呀，真是这样、
啊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有的师兄在外弘法度人，碰到别人问他哈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就是说是什么？问我们心灵法门同修啊，这位同修是这样回答的：皈依佛是观世音菩萨，皈依法是师傅的卢军红师傅的白话佛法，皈依僧是我们的恩师卢军红台长。这样回答对吗？如理如法吗？
嗯，应该。按照师父说的，这个这样的不是太这样，跟自己弟子当中讲没关系，对外不能这么讲的。皈依佛是什么
啊？
皈依佛，佛是自在佛，佛在心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嗯嗯。
啊，
对。
啊，那个皈依法，法在行中啊， 对不对啊？
法在行中。
哎，什么？你不停的在弘法，在度人，不是你在施法吗？你不是在布施法吗？这个法不就你在学习吗？你对不对呀？啊，你
对对对，
你生是什么？
对对对，
生在戒中呀。你今天你皈依的这个生、
哦、
实际上是皈依自信三宝啊，哪有什么人呐、
啊？哦，
啊，皈依佛，佛在心中，法在行中，啊，生在戒中。你一个人一守戒的话，你不就是生人了吗？
是的，
啊，对不对啊？
啊，师傅都，对对对。师傅，多亏你这样指点出来，真的是在渡人中有些话说的
如理不理。那些话讲的不如理不如。为什么我要在新加坡帮你们做一个辅导啊？就是这有的人回答问题不如理不如法，非但因为你觉得如理如法，但是你讲出去不如理不如法，那个护法神这给你记账的啦，要有漏的啦。所以一个人不学不行的呀，没有师父教导你不行的呀。一个学生没有老师，那你一个研究生没有导师，你学什么？
对呀，哎呀，哎，这
你说你皈依卢台长，那卢台长也不是僧人了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了。
嗯，是的，
对不对啊？
嗯，
你皈依什么？
对对对，
你们自信三宝啊，自己本心当中有佛吗？佛陀说的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佛。好了，没人讲了吧？法是什么？
嗯嗯，
法我天天在弘法。是不是法在行中啊？你是不是有行为？
对对对，
用行动来护法，来弘法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你皈依僧啊，僧，我本人就是僧人，因为我心中就有戒律，戒律就是僧。好啦，僧人的嘛，僧人嘛就是守戒呀，守戒，守成戒的嘛就上天了呀，守戒当中嘛就是僧人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哦。呀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呀，是师傅、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真的，他说话真的是，现在这个渡人说话不如理如法，真的是很小要小心了，真的是。
不能乱讲了，乱讲要问题就有漏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哎，为什么现有一个问题？为什么现在的高僧大德，包括师傅，您都是提倡实现人间净土呢？都有这么个问题。
人间净土，现在人间太脏了。
哎，
人间太脏了，所以要净土啊！就像空气一样，空气脏不脏啊？大家都在排污啊，往社会上空气上排污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天灾人祸，然后再加上人的精神上的污染，人为自己，不为众生，不为大家，公共事业搞得个乱七八糟啊！马路上到处都是垃圾。你看哪个公共场所是干净的、啊、你去看看公共卫生间、
哎、
你去看看臭的嘞。你还没你要想找卫生间的话，你只要站在那里稍微心静一下，然后用鼻子稍微闻一下，十里以外你就知道这附近有个卫生间了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因为大家都不注意卫生啊，所以精神上也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是排放精神的上面的垃圾啊，天天骂人打人讽刺别人污蔑别人诽谤人家，把自己精神上的垃圾全部往外倒啊，这个社会怎么会干净啊？
哎呀，真是啊！哎呀，这个是
啊，现在听懂了吗？所以你说
对对对，
为什么要净土啊？干净呀！
哎，师傅，真的，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和平，需要人人要有信仰啊！真的是、
啊、
没有信仰的人，你想怎么样、
啊、
这个世界变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。嗯，好的，你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就是说，师傅您不是槟城法会开示，弥勒佛肚子为什么这么大？因为他大肚能容，能够包容。那修心灵法门的人的同修，有的肚子比较大，是不是他气量比较大，更容易包容别人呢？
你这句话呢，我要这么回答你：弥勒佛的大肚，他是意思告诉你，要让你看到肚子大。而我们学佛人、
哎、
心灵法门，很多人肚子大，那是吃的太多了。
哎、
你以为肚子大的人就是气量大？ 我吃的太多了，气量小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大肚、
哦、
大肚是指的它的容量，弥勒佛只是用他的身体来显化给你们看。你看我的肚子大不大？我能够容纳百川啊，我能够里边能撑船的、啊。他是告诉人家，而现在我们佛友当中的肚子大。嗯，那是看见素菜，看见自助餐，拼命的免费的，拼命的狂吃，把肚子吃大了。
好、哦、明白了，谢谢。那师傅你看您就是这几次大的，就是我记得就是大的法会哈，都您都提到过，就是说弥勒佛来助缘心灵法门法会。对、那弥勒佛与这个，为什么弥勒佛多次来助缘心灵法门的法会，与心灵法门是不是有很深的缘分呢，师傅？
你说他跟师父有缘分不啦？你猜猜
看。
我问你啊，师父为什么能够妙语连珠啊？为什么会讲得大家哈哈大笑啊？你以为师父这么有智慧啊？弥勒佛每次来的话，师父是不是讲幽默幽默了？你们开心不啦？
开心开心。
好啦，
开心开心。
开心了就能够接受更多的气场呀，能够接受更多的佛法呀。所以弥勒佛给我们带来了法喜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哦，明白了。
为什么有的人、
啊、谢谢师父，
为什么有的人讲了半天笑话都讲不出来的啦？为什么师父一开口就这么开心啦？弥勒佛加持啊，他听得懂了不啦？为什么师父又这么庄严呢、啊？佛陀之加持呀、啊？为什么师父又这么慈悲呢？那观世音菩萨加持呀、啊？
观世音菩萨加持
啊？那么师父为什么这么能跑呢？那么都在圣佛加持呀、啊？
哎呀，
是这个概念的。
好、哦，明白了。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、啊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，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师傅您在马来西亚法会开示，就是说人的欲望会无限膨胀，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请问师傅，我们人在不同的方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欲望，有的欲望明显，有的自己很难发觉并很难克服啊。我们如何才能发现欲望并克服欲望，不为欲望所动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发现欲望有好几个方法，第一，别人指出、嗯、第二，自己经常要检点，就像一个人发现自己脸上脏一样、嗯、第一要经常照镜子、嗯，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关照自己啊、嗯、关照自己的内心啊、嗯、对不对啊、
嗯、
还有听别人讲一句话不要听不进，人家讲话、
嗯、
就好好照照镜子，是不是我贪了，对不对、
嗯、
第三还有一个靠菩萨的智慧，经常有菩萨智慧的人精进努力修行，他慢慢的他就能够关照到自己身上的欲望了，看好人向好人看齐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所以法师为什么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、嗯、他就让人家看到我身无分文，我一无所求、
嗯、
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过去什么都有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就是一个榜样的力量，你还贪什么？所以法师不能贪的啊！所以法师不贪，给人家一个好榜样，我没有欲望的，我就是修心，正能量啊，正能量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、听得懂，听得懂。那师傅刚才让您说的，你说为什么刚才讲的地，为什么地狱门前僧伽多啊？师傅，
那修的不好呀，不一样啊，他们也是在修啊，
嗯、
为什么、
嗯？
他们很多人是不是不愿意多评论法师的？
嗯嗯，
这个不大好。
嗯、
但是有一点，你既然讲到了，就讲一点。修行有修得好，有修得不好。为什么有高僧大德啊？那么有的人为什么修得不好了？贪名贪利呀、啊！他虽然出家了，他身出家心没出家呀。
对。
啊，他还贪自己啊！我的庙要大，要大，要大。那你这个，你这个不叫贪呐、啊。所以有些事情只可意会，不可言说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我们在家居士少去评论出家人，免得自己造口业、
嗯，
听得懂了吗？
对对对，
啊，
听得懂了，听得懂了，哎、嗯，明白了。嗯，师傅，我继续问，不是法会，您在开法会的时候，有的同修在会场比平时更加有精气和力气。嗯，而有的同修恰好相反，昏昏欲睡，睁不开眼睛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这两种， 得到菩萨加持，虽然很累，还是精神充满，因为他感觉这是做功德。有的人他家里孩子脑残，他这次出来他就拼命做功德，为了去给孩子达到功德能够加持的，所以他也会精神抖擞的，因为他有目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两种，一种是自觉的，一种是这个，都有目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目的嘛不明确，做功德嘛要做的啊，觉嘛没睡好啊，然后呢站在那里就昏昏欲睡了。
明白了啊，明白了啊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佛时间长了，念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请问师傅有没有要求大悲咒心经至少不低于多少秒呢？
这个没什么讲究的，实际上心经啊大悲咒啊实际上就是你个心呀，你如果能够念得开心，能够念了实实在在，你觉得对得起菩萨，没有乱念，实际上这就叫随缘。所以妙法有时候心经的话，对不对啊，你心头一低，对不对啊，头一低你念得好的人，心经头一低，眼睛一闭，一遍就是一遍念好了呀。啊，对不对啊，
明白了，
就这样。
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有的同修就是梦到找不到亡人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梦到找不到亡人，就是其实已经走了，但是梦到找不到是什么意思呢？
找不到就投胎了呀，找不到亡人，
投胎了。
你到地府去找，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属阴啊？属阴嘛，你就灵魂就出窍，出窍嘛到地府，想到去找亡人，一看找不到了，那么已经不在地府了，到哪去了呢？台长为什么有时候帮你们到地府去找人，不就是这么找吗？一找找不到，那么投胎了呀。要么到天上了，要么到阿修罗了，就这样了。
明白了。那师傅您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您曾经说过，就是有咱们有句话叫天命，一个叫天命所为，受天命。这个天命是怎么理解呢？
天命是根据你自己造的业，根据你自己在人间善业恶业，然后报到天庭，天庭专门有一个部门，用现在讲叫部门。他是审阅你的善恶果报的，他给你下一次你的天命给你。比方说你这个人是天上啊一个神仙，你说我要到人间去救人，啪一下子，好，他天命给你到人间35年你去救，35年之后你就回来，好了，一个天命一个诏书下来，你怕投胎投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，你投了一个沙特阿拉伯王子家里，那么你自己不好好修，吃啊喝啊玩啊乐啊玩女人啊搞啊，好了，到了33岁的时候，天命不可违，收回成命，啪一下子死掉了。
是这样。
收上去之后受宣判，你在人间非但没有好好度人，还吃喝嫖赌。辱没啊，这个昌明现在打入天牢，嘣一下子，下去了，就这样了，天命嘛就是这样呀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那时候成愿带来的菩萨都是领天命的，都是领的天命，是吧？
对呀，你包括师父也有天命的呀，怎么没天命啊？下来的时候信誓旦旦的。我不度到众生，我怎么，每个菩萨下来都是这样的。结果有些人呢，对不对啊？就像很多人一样的，我一定为劳苦大众，到了最后自己贪了、贪污了，好了，偷天命收回了，进监狱了，这还不知道啊？
是的，师傅，
一样道理。
其实昨天晚上我想到了您一件事情啊，真的是让想起来真的是让人感动。其实这个拜师，其实观世音菩萨要求拜师的弟子要持全素，而师父却没有要求，就是为了师父您慈悲啊，就是把这条路给他们铺开了，没有要求必须持全素，真的是
因为因为你要持全素，你就会把很多有佛缘的人还有佛根很好的人挡在外面了。你知道师父收了20000几个弟子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吃素啊？很多人都是拜师的时候不吃，后来吃的，把他们的佛性、把他们的悟性打开之后，人家当然吃素了。 现在明白了吧？
嗯。
啊。
明白明白。
妙法呀。
心疼。
妙法呀。
妙法。
但是我会背他、帮他们背的，一定背的。
是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心疼您，怕您因为不吃素的人拜师气场不好。
肯定的，肯定的。你说吃个肉，师父还给他摸头，你说说看，我这气场能好吗？啊，刚刚吃螃蟹过来的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明白。嗯，明白师父的苦心。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哎，有个同学问，师父在看图腾或帮人加持时，头往上，头经常往上抬，是不是图腾在天上的原因？我们平时念经时，是否头向上效果更好一些呢？
头往上看看图腾不当然往上看的了，那往下看，往下看不看看地府了？听不懂啊？
看地府哈。
啊，看相嘛当然是好了。你念经的时候，你如果目眼光能够注目观世音菩萨嘛，就是往上呀。
往上哈、啊
哎。往下是什么知道不啦？睡觉了呀，睡觉了嘛就往下。
那是那时候问菩萨
的。哪有一个人头抬在睡觉的？想睡觉不好意思了啊，怕人家看见了，眼帘往下，然后头低下来。但是呢，头低下来并不是不好，因为头低下来还有一种忏悔的意思，所以一边念经一边忏悔的话，那你功德会很大。所以很多啊，很多的法门里边都是啊，赞誉那些坐禅打禅的人啊，做他们呢就是眼睛要往下，你看菩萨都是眼睛往下的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看图腾
那
是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往上看的，否则怎么看呢、啊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父开示。
学心灵法门的人念大悲咒，全部从天上看；念心经的人，全部都朝着大家都朝着天上看。那以后把舞台设在天上，是设在顶上好了。
那师父，那你说菩萨在天上发的愿和在人间发的愿有何不同吗？
你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孩子想学好的时候说，这个老师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不这么哭都会的，哎呀我一定啊，我真的不会，我一定学好，对不对啊？那实际情况碰到了之后他变化了呀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有个就是说这个许愿，就是有的同修和下一个吧。师父曾经开示，这个悲悯是一种能量，而且大悲咒的全名是大悲咒陀罗尼，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，是不是有是否有一种悲悯的心念，念大悲咒会得到更巨大的加持？悲悯是不是天性中带的，而且可以后天培养呢？像师父悲悯心很重，请师父开示一下如何增加人的悲悯心呢？
增加悲悯心嘛，就要慈和悲呀、啊。慈也是以慈和悲嘛放在一起的呀，慈心悲悯心呀，都是这样的。慈心是什么了？慈心是看见，用现在的话是悲悯心，是慈心是看见人家可怜，我想帮他，我想帮他叫慈心。悲悯心是看见他可怜之后，觉得哎呀一种感悟啊，真可怜呐、啊。悲悯啊，慈心就是我看到他可怜啦，我悲，我觉得他哎呀真的很悲痛啊，我也感到很悲痛，然后呢我要帮他，慈心就来了。实际上慈悲应该先悲悯才会有慈心的，明白了吗？
哦、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父的。那是如何增加我们的那种悲悯心呢？是
啊，学佛呀，做好人呐、啊。看见人家苦啊，人伤我痛啊，对不对啊？这种悲悯心嘛，两种，一种天生就是很慈悲很善良，那么每个孩子都有，但是家里不慈悲不善良，越来越恨，再跟上社会的环境也有关系啊。所以现在的人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骗人伤害别人，他没感觉的，他只要得到利益就好了，这个已经是一种社会现象了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明白了，我想起师父说的那句话，您说师父真的不愿意看到你们不好。
啊，就是啊，看见人家不好，你以为我嘴巴里在讲你们，实际上心里很痛的，很心痛的，没办法。你说哪个爸爸妈妈骂孩子的时候心里不痛了？ 讲嘛，就这样的一分一分析嘛，就懂了。啊，爸爸骂孩子的时候，打孩子的时候，不是为了孩子好啊，否则不痛啊。
是的。
啊，这孩子不懂事情啊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明白了。那师傅到点了吗？师傅。
嗯，差不多了。
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那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师傅再见，师傅。
再见，再见。
哎，再见。嗯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啊，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受益，因为我们啊学佛人一定要懂得度化众生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，要必须培养自己的智慧。那智慧怎么来的呢？就学习和感悟。希望大家通过啊师父的白话这个悬疑问答节目当中呢，可以感悟很多的佛性。好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今天打不进电话，听众只能星期二晚上5点钟。好，广告之后再见。